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一同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一同从十一节念到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十一节念到十六节。好，我们一起开始来念。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下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再一次奉你的名来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仰望交托的恩主手中，求圣灵来亲自向我们来开启，叫我们明白进入到你自己的真理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又来看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追求长进。我想问大家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观念或者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觉得怎样是一个真正的长进？是不是我们会认为说，我多读圣经，多一点的祷告，多参加一些的聚会，多做一些这个宗教属灵上的活动，我们会不会觉得这就是一个长进？会不会？不是哈，不完全是。就是说这些事情呢，是一个追求长进的人很多时候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不代表着说一个人做很多这样的事情他就是一个长进的人。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从十一节开始，他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神赐下的五个不同的职分，有不同的恩赐。比方说他讲到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虽然在这五个不同的职分、不同的恩赐里面有一些的重叠，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功用。这些功用是干什么呢？这十二节告诉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功用就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请大家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成全圣徒？你在教会当中什么样的能够被成全？什么叫做成全圣徒？如果通过原文直接的翻译，那就是神赐下这么多的职分在里面，为了帮助我们，就是要用各样的办法，诸般的智慧，把我们众人丰丰富富的引到基督面前，让我们更多人认识他，就像刚才诗歌里所唱的那样。那认识这个成全圣徒，成全圣徒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神把这么多的恩赐放在我们的当中，他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要成全我们，成全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份于基督身体的建造。他这里告诉我说，我们说成全圣徒，那弟兄姊妹们，在你们的感知里面，你们会不会觉得说，我是个圣徒，是已经被成全了，或者说正在成全当中的圣徒？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带着一种很谦卑的态度说，好像我你圣徒 这个标准还相差很远，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就是叫做圣徒诗歌。在神的眼中，因为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以后，我们在地位上面就已经被成圣，被称义，成为圣徒。但是呢，他又告诉我们说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可见呢，我们被成全、被长进、被帮助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各尽其职。换句话说，今天在教会的建造当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职分，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的功用。但事实上呢，很多弟兄姊妹们可能会觉得，在教会当中尽各样的功用，各尽其职啊，可能是谁的事情呢？啊，长老了，执事了，负责弟兄、小组长，或者参与各样服事的同工们，会不会？大家会不会这么认为？所以神家的这些事情有出现什么问题，都是他们的事情。有的时候发现神家里面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现象啊，就有人就会说没有爱心，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会不会？我们在过教会生活当中呢，或多或少的都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摘出来，好像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教会，来看整个的属灵的光景，来看弟兄姊妹，或者说在前面带领的这些人的他们的情况。可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你可能会说，我在教会当中好像没有承担很多很重要的职分，我也没有站讲台，我也没有领诗歌，我也没有带领小组，那我怎么在这个身体里面参与到这个职分当中呢？怎么样尽自己的功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一直觉得神很非常恩待我们的教会。在哪里呢？你看每一个星期，基本上每一个星期神都带领很多的福音朋友、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有没有？很多的。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聚会久的，很多时候我们还觉得这个好像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有机会了解到其他的一些团体，有的时候我们一周来了十几个新来的福音朋友跟弟兄姊妹，在有些团体里面，他们可能一年都来不了这么多的人。好，你说我没有参与很重的服事，但是呢，你有没有机会尽你的职分呢？有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新来到我们当中的陌生的面孔？你在吃饭的时候碰见他，你会不会想着说，我要跟他打个招呼，我去认识他一下，我去了解他一下，我去关心他一下，让他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中一样，有一种被人这关怀的温暖。哎，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就能够发挥你自己的功用。当然了，不仅仅是在这样的一些情况底下呢，你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在你与弟兄姊妹相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能够把你自己的爱心，把你自己在基督里面所学的去帮助他，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帮助他，你就能够尽到你自己的职分。尽到这些功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讲到生命的成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怎么样的才能够成长，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呢？所以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长进呢，有一些的路是我们必须要被经历的。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神赐下这五个的这样职分在这里面，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能够被成全，因为神设立这些职分的目的是为了要成全圣徒。但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被成全的心？什么叫做愿意被成全的心呢？当你在软弱当中，或者说你甚至处在一个罪恶过程当中，如果有人给你提醒， 你有没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不愿意悔改、回转、离弃这些罪恶？你愿不愿意被提醒？能不能够接受、接纳？哦，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但不见得你能够被提醒。如果我们不能够被提醒的话呢，那其实我们就把自己从神的这样的一个要成全我们的心意当中拔摘出来的，对不对？圣经有提醒你，记得弟兄姊妹的口也提醒你，甚至呢圣灵在你里面也有提醒你。那假设说我们没有一颗这样被愿意被成全的心，其实我们很难受教，我们也很难有长进。所以你今天在教会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人信主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你会发现他属灵的生命呢非常的幼小。为什么我们属灵的生命非常的幼小呢？第一个，我们没有一颗愿意被成全的心，对于很多的提醒我们看得不是特别的注意，甚至很简单的来说，我们甚至对于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早一点来，我们好像都不太容易被提醒。我们觉得我来了已经是给主耶稣面子了，种种的迹象都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是特别的认识我们的主，种种的迹象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特别的在意属灵的事情，更不愿说我们也会提醒大家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聚会，有读圣经的，有祷告的聚会。但是你会发现看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人数这么多，但是这些聚会里面的人数却是非常的稀少。所以我们又有一颗愿意被成全的心。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一个愿意被成全的心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告诉我们他能够带领我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他告诉我们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借着这些的教导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等。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有一颗这样的心，但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有一个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信主一年两年生命就能够登峰造极，没有这回事，是有一个时间的过程。除了时间的过程，在追求长进的事情上面呢，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刚才文亮弟兄在这里领诗歌哈，我愿意更多认识基督。我在下面想哈，这个诗歌唱完了，可能大概我这边倒也不要讲了啊，他都差不多都已经讲清楚了。这里告诉我们说，认识神的儿子。我刚才就问大家啊，你觉得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是多读圣经、多聚会、多祷告？很多弟兄姊妹摇头，不是哈，哦，你们都很棒。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也就是说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通过什么呢？是通过认识神的儿子。哦，这个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吗？标准答案你可能都会说认识。可事实上呢，如果你有机会跟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遇到很多接待很多新来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很多弟兄姊妹填表说哇，我有信耶稣，可是如果你跟他交谈，当然也包括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你问他你认识耶稣吗？你好不好跟我讲一下耶稣？你介绍一下你主耶稣给我，你能不能介绍呢？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能不能介绍主耶稣给人家认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不太容易啊，跟人家介绍主耶稣。好了，你说啊，那怎样认识主耶稣呢？是不是我多读圣经就一定认识主耶稣呢？不一定啊。以弗所书是谁写的？保罗写的。 保罗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呢，叫做扫罗。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对圣经的熟悉程度超过他。他是个最会读圣经的人，他不但是最会读圣经，而且你通过他所写的书信，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仅仅是熟读圣经，他是背过圣经的。所以他写新约这些圣经的时候呢，可以很容易的引用旧约当中的经文。这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但是我们如果知道他得救的过程，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但是呢，他却是一位不认识主的人。所以我们以为通过读圣经就一定认识主。在这世界上面，通常是你对一件事情的知识越多，你一定会越认识他。但是属灵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扫罗在没有得救之前很熟悉圣经，但是他就不认识主。只等到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他遇见了主。什么叫遇见了主？就是他经历了主。原来他所读的圣经都是一些客观的真理，都是一些头脑当中的知识。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但是什么时候他真正的认识了主？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他经历了主。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的起初的时候呢，我们都认识到我们的主是什么呢？他是生命的救主，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他来拯救我们。我们认识到他是生命的救主，这是肯定的，并且也经历了这件事情。否则的话呢，你就不是基督徒了，对不对？但是十年过去的，五年过去，十年过去的，你对主耶稣的认识难道还是仅仅停留在他是生命的救主吗？如果是的话，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就说明我们生命没有长进。可能五年过去的，如果你有长进有认识，你就会知道说，哦，主不仅仅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哦，他也是我们患难时的帮助，他也是我们的安息，他也是我们的盼望。到达一个更深的程度，世人也会说，哦，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再也没有所爱慕的。他爱主的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认识呢是需要有个经历，但是很多的迹象告诉我们呢，我们不认识主。我记得多年以前听到一个见证，当时好像当笑话来听，但是呢我后来越来越觉得，很多时候这是我们许多时候里面的光景。这件事情讲到说，有两个人一起出海打鱼，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他们在打鱼的时候呢，天突然起了狂风，浪很大，那个非基督徒的吓死了，赶紧求告他的神。但是他发现这个基督徒呢，居然好像脸上虽然有惧怕，但是好像没有任何的举动。他就对他说，哎，你好像是基督徒啊，我看见你过去好像有去过教会啊，你赶紧祷告你的主，看看他能不能救我们。这个基督徒刚开始呢还不为所动，后来浪越来越大了，他自己也怕了，他就开始祷告主耶稣了。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主耶稣啊，我信你已经20年了，在过去20年我从来没有麻烦过你，今天啊你一定要听我，听我的祷告，如果你今天救我的话呢，我保证在以后的20年我都不麻烦你。哎，弟兄姊妹们，你听这个人的祷告好不好？多讲客气啊，是不是？我是有事情我自己扛，我不麻烦主耶稣，而且还保证我以后也不麻烦你，是不是？你神的事情太多了，瞒不过来，对着那么多祷告，各种语言，有没有讲福清话，有上海话了，对不对？你都瞒不过来。但是你听他祷告，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不认识我们的主，对不对？ 再讲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在座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从中国大陆过来，特别是很多福清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呢在孩子很年幼的时候，一岁两岁他就出国了，一出国五年十年，对不对？十五年没有回去，他的孩子知不知道你是他的爸爸呀？知道啊，对不对？他认识你吗？他其实不认识你。反过来也是一样，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你的孩子啊？是血缘上面，或者说你做亲子鉴定，他肯定是你的孩子，但是你认识他吗？你不认识他，对不对？所以认识要建立在什么？不只是头脑当中的知道，是有真实的生命的连接，有经历，有陪伴，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客观的真理成了你的主观经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认识非常的重要。好了，因为你有了认识，对神儿子有认识，那么怎么样呢？他告诉我们，十三节告诉我们，得以长大成人。也就是说，你对主的认识越多，你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呢就越好。反过来就相反，如果你对主生命不认识，那么你生命成长就很幼小的。所以我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今天人们问你说，你认识主耶稣吗？你怎么回答？或者说你认识你的爸爸吗？你怎么回答？你会向他们介绍吗？如果不能的话呢，那我们又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哦，不是很认识我们的主哦，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的话呢，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很危险。这里告诉我们说，认识我们的主能够得以长大成人，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就很难长大成人。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的长大成人，神对我们的恩典，他对我们的旨意远超过我们的所求跟所想。他不仅仅要让我们能够长大，他要我们是什么？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神要把一切的吩咐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他要赏赐给我们，借着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就能够得以长大成人，而且能够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为什么要长大成人？为什么要长成基督满有长成的身量？我们在座都有很多做父母的哈，你生下孩子以后，孩子刚生下很开心，小 baby 抱在那里很可爱，对不对？你会做什么？你喂他奶吃，对不对？喂他食物，喂他辅食，盼望什么？他能够长大成人，对吧？不再做小孩子。你有一个小孩子，五年过去的，十年过去的，还是那么大，你会怎么样？你担心死了，对不对？你会想方设法到处去求医啊，帮助我们。我们认识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孩子在年幼的时候，好像矮于同龄人，他都已经很担心了，想方设法怎么样让孩子长得高一点。可这里告诉我们是，不再做小孩子，还不只是讲到身高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小孩子有什么特点？幼稚，很无知，对不对？很容易呢被人家所欺骗。在我小的时候了，可能你们小的时候应该也会有的。你的父母会不会提醒你，你出去玩的时候不要随便的吃陌生人的东西，有没有？有啊。不要随便的跟陌生人走，为什么要提醒你啊？因为是小孩嘛， 不懂得分辨，不懂得是非，很容易呢被这些人给骗走了。所以你看很多人贩子是吧，就有机会用各种办法拐卖孩子，不再做小孩子。小孩子不仅仅是啊容易被欺哄被拐骗，他还有什么呢？啊，他还很容易自我中心。啊，你怎么看看你自己？今天你说我信主多年了，十年二十年了，审视一下自己，看看我是一个长大成人的成熟的长成基督身量的呢，还是一个小孩子？这里告诉小孩子他比较自我中心。啊，你在你的与人相处过程当中，啊，不说远了，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你的配偶说一句话，你是不是好像不是特别的重你的意，你心里面就炸了。小孩子他有个特点，很自我中心的，你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哎，其实也很说明了可能我们的身量啊还在那个小孩子的阶段啊。而在教会过程中，生活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准备去配他服侍啊，你觉得你做得很辛苦，结果一个肢体说好像你这个和你这个患者盐放多了，在厨房不是对吧，你在这里摆凳子没有摆好，人家说你一句，你心里面什么反应？你行你来呀，对不对？我已经很辛苦了，你立马就会发现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度量，生命的光景是一个成熟的呢还是一个小孩子。当然你也会看见小孩子有的时候 去商场里面，他在地上这个啊想要一个玩具，父母不给买，他在那里哭闹，也很像我们啊。我们有的时候呢向神求一个东西，好像神没答应我们，我们就怎样一哭二掉，当然没一哭二掉啊，我们是有的时候哭对不对，拼命的求，然后呢再没答应怎么办，我禁食给你看，我不吃饭，是不是？那很多时候啊，不是说禁食不好哈，你们不要误会，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是看看回到我们里面，你就知道你的这动机是出于哪里，是为了助长你自己肉体的需要呢，还是真的为了神家的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小孩子除了这一些还有什么呢？他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话术，被一切异教之分摇动。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像佛教的狮子，他是遍地游行，到处寻找可吞噬的人。今天不仅仅有撒旦这样的做，我们也知道异端也在，甚至也向我们的教会渗透，我们也有在这里报告对不对，有异端不止一次，在过去几年直到现在仍然有异端来向我们中间渗透，他去拉拢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觉得你今天是一个很安全，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够长大的话呢，我们还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的话，是很危险的，是很容易被人家引诱的。而且这些诡计欺骗的法术，为什么他能够很容易的去哄骗一些人，把他们带到异端当中去，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仅信神，那我们也要知道背后呢也有仇敌很多的工作，他不甘心我们这样跟随主，所以他会借着这些异端，借着这些邪术来欺骗，来把我们引到那些异端里面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审视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不是处在一个小孩子的阶段。长进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不仅仅叫我们脱离小孩子，不再被异端这些啊这样的带领飘来飘去，他还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身量，也就是说人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呢，其实能够看出你的生命度量的。你可能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跟你说啊，他自己有不好的见证的时候， 然后他跟别人解释说，哦，你不要看我，不要看我外面的行为啊，我里面的基督很好，里面的基督很好，有没有？有听过没有？如果你外面倒不能够让人看出来你是属基督的话，谁能够看出你里面的心思，你里面的意念，你里面的基督呢？不可能的。雅各书告诉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能够被人看见的。你怎么知道能够被人看见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啊，他到对提摩太说，他说你要让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也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他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的这个长进是可以被人看见的。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仅讲到说我们要读圣经，要讲圣经，更是要活出神的话语，活出圣经，这个是能够被人看见的。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信主可能多年，别人能够看出我们是基督徒吗？如果不能的话呢，那我们要借着今天这些话来提醒我们，我们处于生命的光景还处在，可能还处在一个小孩子的阶段。满了基督长成的这个身量，到了十五节开始，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这里十五节讲到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想大家非常熟悉这句话，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在原文里面，他不是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他是说唯有在爱里面持守真理。其实在爱里面持守真理呢，也包括了爱心说诚实话。那这个事情跟长进有很重要的关系。你不要以为说我说的诚实话，我这个啊宣扬的真理就一定是好的，就一定是长进的，不一定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有爱心，你有的时候呢会去探访一些弟兄姊妹，而这个弟兄可能处在难处当中，甚至他可能在绝症当中，你怎么探望他？你首先想到一个问题，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弟兄他得了这么重的病，你想到什么？他一定是得罪了神，有没有？他一定得罪神，不然这个事情为什么会临到他呢？他说他没有得罪神，你可能会说，那他一定有隐而未现的罪，只是你没看见，有没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有的笑哈，的确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的确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去探访病人，他就是这么跟人家说的。你去探望他以后呢，好像你讲的是对的，可是你对他有帮助吗？没有哦，没有帮助，反而让这个肢体很受伤。这就好比什么呢？约伯有三个朋友，对吧？我们知道约伯，哎呀，那个病得一塌糊涂，遭遇得一塌糊涂，他的三个朋友来看他，三个朋友讲的对不对呀？耶和华是公义的呀，是不是？他不会惩治那个没有罪的呀，他讲的都对哦，对约伯有没有帮助啊？没有帮助。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要用爱来持守真理，因为你光讲真理的话呢，有的时候会让你很冷酷的，有的时候会让你呢去带着定罪的心去看待肢体所受的这些难处。所以需要用爱，需要有爱，但是光有爱也不行啊。光有爱的话，你可能会很糊涂，会很溺爱，会不持守正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用爱来持守正道， 在爱里面来建立。所以真理是用爱来持守的，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是你能够长进，长进的这个秘诀在哪里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连于元首基督。那这就看我们跟我们的神有没有一个不间断连结的关系。当你听到一个弟兄姊妹跟你说啊，我信主很多年，我生命还是很幼小，他就好像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来讲的。但是你听他看他的样子，他笑笑跟你讲，很好像很轻描淡写讲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他讲的不是真的。因为如果你发现你自己信主几十年，生命还很幼小的话，你要很担心才对呀。我看他举的例子，如果父母看你孩子生命幼小会很担心的，我相信你自己也应该是很担心才对呀。那为什么不能够长大呢？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常常的连于元首基督？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很多的事情呢，都不需要别人来教导我们，但是神还是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很多事情其实不需要教导我们，为什么呢？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神就被称作以马内利的神，住在我们里面，他以恩高的教训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老约翰告诉我们，这恩高不是假的，是真的，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主也告诉我们，他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有跟主有没有这样一个连结，一个活泼的关系？如果你没有连结，你不可能有经历，你不可能对他有认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跟主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果你有连结于基督的话，你的生命一定成长，不需要拔苗助长的，有养分从葡萄树给你供应，你一定会成长。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公愿彼此相助。这一节圣经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对于我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我要求长进，要在基督里长进，我自己想要生命成长的话，我怎么办呢？我把门关起来，我拼命的读圣经，拼命的经历主，追求认识他，对不对？很好，主题就告诉我们，我们又有这样的类似生活。我们以为说认识主，生命的长进，只要我们闭门造车就可以了，可能我圣经多读几遍我就可以来讲道的。但这里告诉我们不是的，他告诉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你一个人来苦修，不是一个人在那里闭门造车。他告诉我们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换句话说，你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教会里面，你的身体才能够渐渐成长，你的生命才能够渐渐的成长。为什么你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才能渐渐成长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大概十年前我跟我的姊妹去探望一位我们当中的一位姊妹，她的癌细胞扩散了，复发了。当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我们跟她很熟悉，一直在一起聚会的，她也很爱我们的孩子，每次我的孩子在教会当中，她总会拿小吃给她吃。我们看到姊妹的时候呢，很难过，因为觉得她病得这么重，很痛，她真的不能坐起来了。那我跟我的姊妹看见他的时候，其实是心里是蛮难过的，觉得好像他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有很多的不舍。可是当我们去看这位姊妹的时候呢，他就能够笑笑地对我们说，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他甚至都已经不能够坐起来了，他说都是主的恩典。他甚至能够在病床上面向他的朋友，向他的亲人去传福音，劝他们要信耶稣。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说我跟我的姊妹去只看望他，能够给他些许的温暖，能够去安慰他， 可是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我们反而得到了鼓励。我们从他对主的这种的笃定里面的平安，我们很受激励。所以在我们回去的路上呢，我们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姊妹她在主里面，她生命的这个成熟，她对主的这种信靠是真实的。否则的话，在那样的难处当中，可能有的人就开始否认主了，就开始埋怨主了。他能够告诉我们，这一切的领导都是恩典。我弟兄姊妹，如果是没有病人能说了，你不会有很深刻的感受。这是一个已经在绝症当中的姊妹，能够从他嘴巴里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很少经历。这里告诉我们，全身靠着他联络的合适，也就是说，你在教会当中，你的生命才能够被成长，你不可以孤军奋战。主告诉我们，不要做单独的基督徒，我们要在这个身体里面接受保护，我们要在身体里面接受弟兄姊妹们对我们的帮助，也因着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身体不断的成长，我们是身体当中的肢体，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也跟着一起长进。求主来帮助我们，借着这几段的几节的圣经，让我们明白到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认识主的人，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还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教会当中尽到我自己的功用，我们愿不愿意在教会生活当中与弟兄姊妹们的相交当中，我们的生命被建立，满了基督长成的身量，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将这些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祈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来关照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是不是还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是不是我们对你自己的话，对你的认识还是非常的少。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认识能够多而又多，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能够尽我们的功用，让我们在与弟兄姊妹相交的过程当中能够用爱持守正道，好叫我们能够生命不断的被长进。谢谢你，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身上不断做这样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